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约拿书，我们说过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提到一位到外邦、到非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一位先知约拿。这本书的特别有多方面，今天在这最后一章你会看到整个的一个结束。可是在这个结束当中，实际上如果你读完第四章，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好像还没有结束，因为到了第四章完了以后，很多人很好奇的是最后约拿怎么样了。当神说完了他的话，对不起，约拿到底悔改了没有？因为我们开头提到约拿书，就提到说对约拿的评价在历史上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人称约拿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因为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让尼尼微大城几十万的人悔改。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人，因为他离开了神，他逃离开神的面，最后虽然大鱼把他吞了，最后他出来了。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谈上个礼拜我们第三章提到，他到了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还是不是很甘愿，虽然福音的果效非常好。所以到底约拿这个人是如何？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底作者把这段圣经留给我们有什么用意？那么当然，这段圣经第四章也是他整卷书经常用的一种文学的一个笔法，就是他用一种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方式，为了凸显一些主题。那么所以在第四章的一开头，约拿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祷告。那么在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一共用了39个字，可他结束的时候，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神在回答约拿的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用了39个字，但字是不一样的字，不过刚好39对39。那么中间是一些比较简短的一些应对的问题。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一开头说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那么很讽刺性的是，第三章第十节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什么呢？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灾祸和恶以及怒气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第三章第十节也可以这样翻译，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那一个怒气降于他们了，就神就不发脾气了，等后悔，他说我不发怒了。可第四章第一节，约拿开始发怒了，神不发脾气了，约拿开始发脾气了，这就是一个讽刺的地方。而约拿发脾气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你以为人悔改了，因为你以为人悔改了，神就不降灾了，神不发脾气了。相对的，约拿非常希望神继续发脾气，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很有讽刺性的地方。难道有一个布道家，他布道的时候，他希望布完道以后全部人都不要悔改，你们都去死好了，有这样的布道家吗？约拿就是这样的布道家。他开布道会，他传福音的时候，希望你们都不要信，有人一信他生气了。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整个作者似乎要凸显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你会觉得真的有这种人吗？约拿大大的不悦，而且甚为发怒。啊，中文用大大的，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约拿常常是一个情绪上是很冲动的人，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也就常常有大大的恐惧、大大的这个愤怒。当然最后一次的大大的是在第6节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比麻在那里，那约拿就大大的喜乐，只因为一颗比麻在他头上遮他的头，他就很快乐。所以很容易快乐，他也很容易生气。整本约拿书你看见的是 作者一个很有幽默感。我在我所了解的整个圣经新约到旧约里面，如果你要说神的幽默感在什么地方表现的话呢，约拿书是最明显的。你整本书里面，整本圣经，你很少看见神很幽默的。约拿书你会看见神很幽默，神知道怎么去对付约拿这样的一个人。于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他就开始祷告。可是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他的祷告其实不像是祷告，他是控告。而且他控告谁呢？他不是控告所有的人，他是控告神。所以他向神祷告，其实他是控告神。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说吗？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要逃。这很奇怪啊，神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知道你很有爱心，可是我很讨厌你很有爱心的，说要逃，所以我要逃往他斯去。这很奇怪，这段圣经哈，第二节第三节，他说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句话是来自于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而且因为摩西说过这样一段话，所以在后来的不管是先知书或者是像这个历史书里面的这个尼希米记、诗篇86篇，还有很多其他的诗篇，约珥书等等，都一再的引用摩西的这段话，就是提到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可是所有的作者提到神的这个特质的时候，这是一种赞美的心情，感恩的心情，唯独约拿是唯一例外的人。当他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常常后悔不降灾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埋怨的口吻说：神啊，我就是知道你有这种脾气，就是常常后悔，所以我讨厌你，所以我要逃往他斯，我巴不得你不后悔，以至于你就降灾，让那些不得好死的尼尼微人都死光算了，所以我要逃嘛。所以我说整个约拿书第一章，当约拿逃往西班牙他斯的时候，为什么他要逃，没有说出任何的理由，一直到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才点出整个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常常不降他本来说要降的灾的，可是约拿不喜欢神有恩典有怜悯而且不降灾，他盼望这位神是蛮有公义的怒气，好好去惩罚那些坏人的。他担心一件事情，等他到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尼尼微人悔改怎么办？一悔改神就后悔了，他不要神后悔，所以我干脆不要去传，以至于呢尼尼微人都死了。他说所以我要逃走，所以我要离开你要我去的地方，你要我去尼尼微，我要去西边的他斯，所以我不要往东，我要往西。神最后把他抓回来了，他就只好去尼尼微传福音，虽然心里不该甘愿，所以走3天的一个大城尼尼微城，他只走了1天，说了就算了，信不信由你。哎，全程悔改了，于是他所最担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尼尼微人悔改了，神果然不降灾了，所以他大大的发怒。但是有趣的是，他一开头第二节他就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很笃定的知道说，神啊，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很肯定，他知道。尼尼微的王却说我不知道。当他要百姓悔改的时候，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不太有把握，他只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悔改，或许神会有赦免，说不定，我不知道。约拿说我知道，我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可是说知道的人其实不知道，说未可知的人反而比较摸到神的心意。 多少的时候，这边所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反映我们一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常说慕道友不认识神，对，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片面的，甚至可能几乎没有。我们知道，可是往往问题矛盾就在这里，我说我知道的时候，我做出来的却好像不知道。约拿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可是他自称他认识神，可他不赞同，不赞成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他不赞成神常常会后悔不降灾的。所以在这个矛盾的当中产生一个很讽刺性的一个结果。然后他说，是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了，他第三节他就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或者说你取我的命吧。这句话呢在圣经上只有另外一个人用过，先知以利亚。很有趣，其实约拿书的作者很多地方是要拿以利亚跟约拿做个对比，因为两个人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是只有两个先知逃亡的，一个是约拿，另外就是以利亚。逃往他斯，跟当时以利亚听说耶洗别要杀他，他就起来逃走的时候，那同个字。只有两个人逃了，一个是约拿，一个是以利亚，两个人都坐在一棵树下。当然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这个约拿呢坐在蓖麻的树下，不过环境不完全一样。不过两棵树，两个人都说，神啊你取我的命吧。那个时候人自杀不是真的就是拿刀自杀的，对吧？得到上帝的许可，真的，你取我的命吧，然后拿刀还放在神手上， 你杀我吧，这样子杀法啊，不是真正去上吊的，没有人去喝毒药，也没有人跳河的。神啊你取我的命吧，以利亚这样说，约拿也这样说。不过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故意要这样让你看见相似的时候，那么犹太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读这些圣经的人都知道以利亚是谁。我们暑假才刚讲完以利亚的故事，我们很知道他这个人，所以你想到以利亚跟约拿很相像，可是又马上想到这两个人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其中有一点，以利亚要求死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侍奉失败了。在加密山上，他在那边跟这些拜偶像的巴黎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斗法，结果呢他赢了，火降下来了，三年六个月的旱灾天也降雨了，他希望带来一个大复兴，结果百姓没有改变，亚哈王没有改变，所以以利亚非常的灰心。算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列宗，我的祖先做不到的我也没做到，那又何必活呢？你取我的命吧。所以他是因为侍奉的失败，约拿是因为侍奉太成功了，他一步到都信主了，他不要活了。所以你看起来就你是有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侍奉成功而不要活的呢？很少吧，约拿就是一个。为了侍奉失败而不想活的恐怕大有人在，你的工作失败了，家庭失败了啊，或者各样的事情，身体健康垮了，你就不想活了，这个是合乎人之常情的。约拿因为他去侍奉神，神要他去尼尼微他就去了，传福音他就传了，结果呢尼尼微人悔改了，这什么不好呢？约拿却说，算了，取我的命吧，我死得比活着还好。为什么他死得比活着还好呢？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他说，第四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好像一个父母跟小孩子在闹脾气的时候，他吵着要吃麦当劳，你今天说不，今天不能吃麦当劳，今天吃饺子，他说我就是不要吃饺子，我要吃麦当劳，然后人发脾气，最后你不给他，然后父母会对他说，你这样发脾气有道理吗？小孩子会顶嘴啊。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地方第五节，约拿没有回话，后面他再问一次，他回话了。约拿只是用行动来表明他的抗议，所以呢神就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没有回答，约拿只是出城，因为他本来在城内传福音嘛， 他就出城去了，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个城如何。当然有人会问，因为第三章第十节已经说了，神已经宣布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那么约拿还出去要看那个城看什么？神已经宣布了嘛，他已经不降灾了。可见就是约拿呢，不但不服气，他有点赌气，我倒真要看一看，你真的就不降灾了吗？当然如果降灾的话呢，城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留在城里面看神降什么灾的话呢，很危险的，如果城塌掉了你也会被压死的。所以呢他就出城看看会不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毁灭的？天上降下那种天火，好像流亡火湖一样，哇，整个烧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在城里面很危险，他就到城外看看会不会泥泞围城整个就哗烧掉了。当然有的注释家是说这是已经过了40天之后，等于说他宣布40天之内泥泞围城要毁灭，40天过了没有毁灭，所以第一节约拿大大的发怒。不过整个圣经看来没有特别的提到那个时间，所以我个人的领会是第三章第十节神说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式，总而言之神让约拿知道了。约拿是先知传神的话，所以他宣布神要毁灭，神启示了约拿，约拿就去宣布了。当神说我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赦免了，我相信这个感动神也告诉了约拿，我认为是40天还没有到，约拿就知道了。当约拿知道的时候他就发怒了，因此他就出城要等等看到40天到的时候到底你毁不毁灭。他就在那等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等到40天看到事情会发生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约拿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非常固执的人，那神对他是百般的一种宽容，甚至你可以说幽默，因为神知道要对付约拿这种的人不能够硬来的，所以神是用幽默的方式，神很宽容他。那么他发脾气了啊，发脾气你就去吧啊。所以如果你儿子发脾气，你看看约拿书哈，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你的儿子。他发脾气，你到城东啊，去到城东啊，就当他去。神没有说我没让你出去，你怎么可以出去啊？等等，神不用这样的方式，你要去去。有趣的是，你注意看哈，第六节开始，神就开始安排。神安排了一个比麻，第七节神安排了一条虫子，第八节神安排了热风，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刚好，不是神安排的。那神安排了这些事情，一方面就是要对付约拿这样脾气的人，一方面也让约拿自己看见自己。因为约拿发脾气的时候他好像是言之成理，他意思就是说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说话算话的神，你怎么可以叫我去传福音然后说40天要毁灭了，现在你又反悔了，你说话不算话啊、哦、等等。他是义正言辞的，好像天下的道理都在他这边，神也不跟他说好说歹，神用一个事情的发生好像说故事一样，好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那其实是个真实的。所以很多注释家是说这个整个的事件是用一些事情变成一个像是耶稣常常说比喻一样，但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整个的过程中约拿自己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就越来越明显，不但读者，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得很明显，连他自己慢慢慢慢也就发现了。你就发现他要赌气，神就安排了一个蓖麻在他头上，那因为这个蓖麻呢稍微遮盖他的影子，让他稍微凉快一点，约拿就大大的喜乐。所以他的喜乐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树荫遮到他的头，他很容易快乐，可这个快乐完全是为他自己。到了第二天，神就安排了一条虫子，又把这个蓖麻呢把它咬死了，所以叶子就枯干了，就一锤没了。约拿又大大发脾气了，不但这个树叶枯萎了，神又第三个安排，这个安排是安排热风，这边提到说炎热的东风，
如果我们没有住过沙漠的人，不太知道这个炎热东风什么意思。在中东这一带，阿拉伯这一带，他们的热风通常的温度是华氏140度到150度。你拿鸡蛋去烤一烤，烤一两个小时，再就烤熟了。所以那种热风一吹起来的时候是受不了的，那种是很厉害，它有一个特别的字啊，讲到这种热风，神就安排了那种沙漠地带的一种热风，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焚风，焚烧的焚，焚风，那个风那种热度真的是有一些那种枯干的植物会自然着火的。神安排这样的风，然后又把这个比麻弄死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约拿当然就是热得发昏，然后呢第二次他要求死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神第二次就问他说，你因为这棵树发怒合乎理吗？第一次也说你发怒合乎理吗，第二次更明确的说，你因为这一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这次用口头的回答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所以你会整个看起来，约拿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常在思想，圣经的作者常常用一些很生动的一个形象来描述一个人，而其实不要忘记，那个人或多或少就是你，就是我。神是非常幽默的形容，有这样一个人固执到这种程度，神跟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我就气到死都可以啊，那种味道啊，这样的个性。然后神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对付他。因此到最后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共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他提到约拿是为了这一棵植物，这个蓖麻发怒，然后他就用这个做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你为蓖麻发怒，因为他给你好处，他给你遮阴，然后他死了，你会怪神说，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那神就说，这一个你又不种你又不养的这个蓖麻，他的死他的活你这样的关心，那我作为神的所有仆侍所有的人，他的死跟活难道我不是比你更关心吗？这些是我所造的，蓖麻不是你所造的，蓖麻不是你所养的，不是你所有的，你都这样爱惜，那何况是我呢？所以神是用这样的一个对比。当然在这个当中我再说几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你很仔细看的话，第四章前半段从第五节以前，几乎神的名字都是用耶和华，除了一处用神以外都是用耶和华。第六节用耶和华神，然后第七节以后都是神，到了第十节开始又变成耶和华。其实这两个名词是代表神的两种特质。那么有一些人读过一些书或等等的话，可能在某些场合会听到有人提到说，圣经有一些自由派或者说新派的不相信圣经权威性的一些学者，常常会说，尤其是旧约的创世纪，他说创世纪呢其实是很多的作者写的，然后他们编串在一起，所以呢有时候有些地方像重复的话，还有些地方为什么神的名字不一样，譬如说创世纪第一章几乎全部都是用神这个字。那神我就说过，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所以简称叫做一，就是那个第一个字母一。可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当神创造的时候就提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整个第二章都是用耶和华神，至少有耶和华这个字先出现了。那耶和华当然真正的念法应该是念 Yahweh， 不过以前的英文翻译都翻译成 Jehovah， 所以用 J 字头的 Jehovah， 其实应该念 Yahweh 比较对。所以有人称第二个神的名字简称叫做 J。 所以很多人说旧约的圣经创世纪有一这个作者， 他都是称神为 Elohim 的。有另外一个作者，他每次称神的时候都称他为 Jehovah。有 J 作者，这个 E 作者，有一个 J 作者，然后编串起来变成我们今天的创世纪。那么这个编者呢，他就把两段拼拼凑凑在一起，所以一下子出现神，一下出现耶和华，一下出现神，一下出现耶和华。那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当然一两百年过来以后，现在慢慢的学者研究说，其实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拉比，他在二十世纪初写了一本书。因为这一些自由派的作者大部分是基督教的学者啊，不是犹太人。那个犹太的拉比就批评这些基督教的新派的学者说，他说其实他们虽然会读希伯来文，他说却不了解我们犹太人的文化。在我们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当我称神的时候，我称他为 Jehovah 或 Yahweh 的时候，好像我叫一个朋友 Jack， 我称他为 Jack， 跟我称他为 Mr. Huang 有什么不同？当我称他为 Jack， 他就是我的朋友，比较亲近，我才会称他为 Jack。 那我称他为 Mr. Huang 黄先生的时候，那个的意思，哎，就是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称呼，在正式的场合有时候有正式的身份。他说当我们称神，我们想到神是创造者，是宇宙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总是称他为 Elohim， 神，就中文翻译叫神 Elohim。可是当我想到这位神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神，是我的主，是我祷告的对象的时候，我不会称他为 Elohim， 我会称他为 Jehovah， 或者说 Yahweh， 耶和华。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空气跟水分开就分开了，神创造人。可是当神对亚当说话的时候，是耶和华寻找亚当。那你看到约拿书第四章，你就注意到前面几节都是耶和华。因为什么呢？因为约拿在祷告，他跟谁祷告呢？跟耶和华祷告。耶和华不但是他亲近的神，耶和华也代表一个立约的神，跟犹太人立约的神。因此这个约的里面就包含的恩慈怜悯。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称耶和华的时候，都是想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想到神这个字的时候，就想到神的主权。那么想到神，神就是一个创造的神。想到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就想到他是救赎的主。所以现在比较新的版本的英文圣经大概都不翻译用 Jehovah 这个字了，不再用 Jehovah， 都是用 Lord， 就是主。用 Lord 这个字原文就是 Jehovah， 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想到他是救赎的主，他是立约的主。所以到后面当神安排热风的时候，是用神，不是用耶和华，因为神是创造的主。神安排热风，神安排一条虫子，这一切都是用神这个字。因为神是在用创造者，一个有主权的神的身份出现的时候。第六节实际上是个转折点，耶和华跟耶和华祷告。那第六节开始，神跟约拿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创造者，从一个立约的有恩典有怜悯的耶和华，要转变为一个有主权的有威严的一个创造的神的时候，所以他这边用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就是 Jehovah Elohim， 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到后面你就发现用创造的神出现。可到第十节最后一次耶和华神对约拿说话的时候，他又恢复了用耶和华，就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位神再一次出现，来对约拿说话。就这整个的过程，你可以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过程。就这是为什么这个神的名词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所以因此刚才我所提到关于创世纪是不是边边串串出来的，好像一个编辑家只是把一些材料这样随便这样摆摆就变成这样一个文件，答案是今天已经大概没有什么学者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这样说的，大部分来讲就已经比较过时，或者说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圣经的作者 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称呼这位神。那么约拿书在这边，当神最后来回答的时候，他提到了什么呢？他提到说，在尼尼微大城里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什么叫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有些人说是因为孩童啊，幼儿，他们都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他曾经这个提到啊，预言将来有一个婴孩他出生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的时候，因为十四节就提到说，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致见弃。所以那个提到那个孩子不懂得这个弃恶折善啊，在这个当中形容是一个婴儿。那么左手右手跟善恶有什么关系呢？在传道书第十章那边有这样一段话，那边是提到左跟右啊，当然有一些作者啊，我看过一些书，你知道今天在政治上有左派跟右派啊，我曾经看到也听到有些这个人这样说 ：The right is always right， 右派总是对的 ；The left is always wrong， 左派永远是错的。所以极左错的，右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哎，传道书第十章，传道书第十章第二节，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的人的心居左。这左派都是笨蛋，右派都是聪明的人。不过这圣经上唯一一次提到右好像是好的，左是坏的，只有这么一次。那么在这边再说的话，其实真正正确的解释并不是说右永远是对的，左永远是错的，不是，他只是来说做个对比，愚昧和智慧做对比，左和右做对比，啊，并不真正说右边永远是对的，左边永远是错的啊，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分辨左右手也因此是在分辨善与恶，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生命记》里面也有同样的提到。所以到底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是不是指因为小孩子啊？通常在犹太人的传统是7岁以下的小孩子，他们认为是不能分左手跟右手的。实际上我的经验，有些人到20岁还是不能分左手跟右手。你相不相信？我们年轻的时候去当兵，去成功里受训，排队，然后排长就下令哈，向右转，你就发现有一半的人往这右边转，有一半人向左转。他知道左手右手吗？知道，可是怎么一转起来，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呢？所以总要训练1个月以后，向右就向右，向左就向左。所以你说到20岁能够知道左右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这个是指的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7岁以下孩童有12万。那这样说的话，以尼尼微大城可能人口看你当时的人口比例儿童多少，成年人多少，我们不太知道，不过总是从40-50万到100多万，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多人就是全城的人口，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人因为不认识真神，所以都不能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我想我们不愿意去争论说到底人口是12万呢，还是可能最多高达100万。不过总而言之，重点不在于多少人，重点神的意思是说这一切的人都是我所爱的，都是我所造的，我岂能不爱惜呢？其实我们曾经说过，当在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神第一次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我们说过那句话跟创世纪第18-19章天使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城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是同一个字啊，同样一句话。所以很多地方尼尼微跟索多玛是类似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你要记得索多玛城最后毁灭之前，亚伯拉罕曾经跟神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求情，他说索多玛城如果有50个义人，50个好人，难道你也要毁灭这个城，以至于这50个人也一起毁灭吗？神说索多玛如果有5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索多玛。然后当然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是很会讨价还价，所以亚伯拉罕当然也是很会讨价还价的。然后就说50个人你就不毁灭，那40个你就毁灭吗？神说40个也不毁灭，那30呢？30也不毁灭。讲到最后啊，当然讨价还价总要有个底线，最后亚伯拉罕说，我最后一次问好了，10个人你要不毁灭？神说索多玛只要有1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打多少折？50变成10。那你可以想象尼尼微，尼尼微城第三章，你的悔改是从上到下，从君王到贩夫走卒，从人到牲畜全部悔改。那比起神所说的10个人就可以赦免的时候，好太多太多了。神当然赦免。所以神说有这么多的人，还有这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但是你会看见的整个的问题所在，约拿整个的圣经从这里到结束，你会看见他所顾念的是个人的他自己的需要。当他在鱼肚子里被拯救，他就发出感谢；当这个蓖麻的树荫在他的头上，他就快乐；当这些东西失去了，他就愤怒。所以他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他也可能有相当强的一种种族主义的一种观念，因为他想到的是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是以色列国的仇敌，仇敌被赦免，他就从他的民族来说呢，民族利益受损害，所以为了民族的利益，他巴不得亚述帝国毁灭，尼尼微城毁灭，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种族利益。但神所顾念的是万国万族和万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最后的这个问题是在问约拿，其实也是问所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懂得神的心吗？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吗？所以这是为什么约拿书没有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写约拿书的话，也许我们会最后加上第12节，于是约拿就痛哭流泪悔改，说主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你的心。台湾有条流行歌就是你不知道我的心。约拿应该说主啊，我实在不知道你的心，从此以后我要怎么样。或者有些人画蛇添足，是说写个第12节，约拿仍然气愤愤的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没有第12节，原因一方面作者要让我们知道的是最后约拿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心里当然也会对约拿这个人心里在想，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好，其实作者很技巧的是到最后一件事情忽然间让我发现，其实我们就是约拿。所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看你自己怎么写了，但你写的不是约拿最后怎么样，而是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会不会像约拿一样，因着我们个人的一个利益，因着我们的种族的政治的一些原因，而忽略到神对普世福音的那种心意？这种事情会发生吗？过去发生过，现在在发生，将来还是会发生，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200多年前，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William Carey，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克里威廉，号称是近代宣教之父。他在英国，他是补皮鞋的，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常常为这个亚洲，尤其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福音有很深刻的负担。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刚开始，当了印度的贩运贩卖很多东西，所以很多消息关于印度的传过来。可是他一件事情他知道，印度没有人听到福音，所以他很有负担。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就分享，他说我们英国这么富强，有这么好的福音，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到印度去传福音呢？为什么我们只是去印度做买卖呢？为什么我们只是去印度压榨那边的劳工呢？我们应该有人去传福音。我很有负担，我要去。 他分享完了，教会有一个年长的，大概是长老或执事，就说：“年轻的，坐下来。上帝要向印度人传福音，上帝会派天使，不会派你这个没读书的克里威廉。”所以克里威廉只好坐下来。越想不对，所以呢，回去都写了一篇文章。他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最后他终于去了。他去了印度，在那边40多年，做了很好的福音的工作，也带动的所谓今天的普世宣教运动。他是近代普世宣教之父。可当他要去的时候，他的同胞，他教会里面的长老和执事是告诉他说：“上帝要去印度传福音的话，也轮不到你。上帝自己会派去的，你不必急。”我们不懂神的心。去年台湾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有一个绑票杀人案发生，那个坏人，所谓的坏人叫陈进兴，最后被抓到了。他信主了，当然是因为最后被他抓到的那一家人是南非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感化了他。可是台湾有很多人说，陈进兴这种人是不值得这个让他活的。基督教就是这种教，就是他一信，他就可以上天堂，这种人是要下地狱100次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好像约拿为尼尼微人生气一样，神啊，你不要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就是要降灾，而且要让他不得好死，而且不要死一次，死100次。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有任何的种族的政治的偏见，使我们对某些人某些地区的福音工作避而不看？有一年我跟师母去日本，到日本的大阪 Osaka 传福音。福音聚会结束，当地的一对夫妇是台湾去的一对医生，台湾人啊，台湾去的台湾人医生，很有心做大陆福音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摆上时间摆上力量在带那个教会，也带了几年。他们借了一个日本的教会做聚会的地方。那最后在送行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几年来他们觉得应该要有传道人，要有牧师来带领啊，跟他们配搭。可他们在日本找不到中国人的牧师，那个日本的牧师借他们教会的那个日本牧师说：“哦，没问题，因为我跟台湾有一个教派有很好的关系，他是日本叫做耶稣教团。他说台湾有一个教派，我们有合作的关系，我又是日本耶稣教团的对外宣传部或对外联络部部长，我写封信，我请他们派一个牧师来。”他就写封信给台湾那个教派，说我们这边很多很多中国人还没有信主，请你们派一个牧师来，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所以请过来帮助我们。没多久，台湾的教派的总会长写了一封信回去，说你要向我们道歉，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个日本人牧师立刻写一封信回去道歉，说抱歉，我搞不清楚你们有中国人跟台湾人之分，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你们会讲他们所说的普通话，所以请你派一位会讲普通话的牧师来牧养会讲普通话的人。最后那个教派派了一个牧师去了。当那个医生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因为政治、因为种族而因为任何的问题，我们会闭眼不看某一个地区某些人民他们需要福音呢？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约拿有他政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我们也不见得没有。这是约拿书的目的，要让我们看见在某些成分上我们有可能变成约拿。在许多偏远的地方，许多也许我们认为是该死的那些人，他们也需要福音，因为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爱惜的。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我们也会一样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约拿书没有结束，原因是神要借着这本书最后留下一个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回答的。当我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封书信，约拿的故事，约拿的生平，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看见的不仅是一个逃跑的先知约拿，在许多的方面，主啊，其实你知道，我们也常常逃离你的面，我们拒绝执行你所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许多福音的需要，我们似乎很冷漠地去面对，有的时候因为政治的、种族的、各种的一些偏见，使我们忽略到你对普世、你对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那样的负担，体贴你的心意，体贴你的胸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